刘墨林离开嘉兴楼，翻身上马，是一路疾驰狂奔。当他赶到棋盘街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老鸨子一见刘墨林来了，高兴的是眉开眼笑啊，一路带风，脚不点地的，急忙张罗着酒食，摆布在舒顺清的房中，嘴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刘老爷，您终于回来了！苏姐盼你，眼睛都看穿了，原想着也早就该来了的，怎么这么晚才来呀？”一边说，一边给顺清递眼色。哎呀，我说顺清啊，你瞧，刘大人回来了，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啊！你呀，好好陪刘大人多喝几杯。怎么还这么愁眉不展呢？麻利点，快着点啊！一边说着，一边退出去了，顺手把房门给带上了。刘墨林见苏顺清目光盈盈，含着眼泪盯着烛光，一个劲儿的发愣，还以为是因为自己来晚了，他使小性跟自己生气呢，急忙上前一步，把顺清一把揽在怀里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顺清，瞧瞧这小样，你越是这么恨我，我就越是爱你。今儿个真的是有事儿绊住腿了，瞧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啊，你就别生气了，来，笑一个。”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顺清今天真的有点反常，他没像刘墨林预料的那样跟自己使个小性撒个娇然后莞尔一笑，今天顺清好像有点反常，他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似的依偎在刘墨林的怀里一动不动，说话的声音也很小，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似的。刘郎，年大将军的仪仗过来，我去看了的，原以为你和宝亲王一定和年大将军在一起的。一听这话，刘墨林不由心中一动，他猛然想起刚才宝亲王说的话，听那意思啊，自己说不定还得跟着年羹尧再回西宁呢。但是这事儿没定下来，这其中更深的意思又是什么呢？自己离开之后，十三贝勒府此刻几个人正在议什么呢？他真是越想越觉得扑朔迷离。愣着了好一会儿，刘墨林才回过神来，抚着苏顺清的秀发，温存的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那是经国大事，你管他干什么呢？瞧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”一边说，一边紧紧的把顺清揽在怀里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顺清突然想起了徐俊，想起他被自己做的那下流的事情。想到这儿，他一把推开了刘墨林，挣扎着站起身来，整理好自己的衣带。大概觉得自己这么做也太突兀，也有点失态，他急忙看了刘墨林一眼，略带酸楚的一笑说：“刘郎，今晚不成，我今天不行。刘墨林一见他今天这么反常，愣愣了一下，随即笑着说：“哎呀，不行就不行呗，我还以为是蝎子蛰了你一下呢。怎么，顺清？我看你脸色不大好啊，是身子不舒服吗？病了吗？快来让我看看。”说着用手摸了摸顺清的额头。不发烧啊，但是脸色的确不好。哎，快跟我说说你进来究竟怎么样啊，是不是身子骨不好啊？顺清勉强一笑说：“不，刘郎，我没什么，只是身上啊。”
我明白了，这是你们女人常有的事儿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
好，咱们先不说这个了。对了，刘郎，你远道回来，一路辛苦了，来多喝几杯。还有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写了几首小词，你
你喝酒，我来为你弹唱，可好？
刘墨林点了点头。好，喝着小酒，瞧着美女，听着小曲儿，妙妙的。于是顺清给墨林满满的斟上了一杯酒，自己拿起琴来周磨挑滑，娓娓而歌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刘墨林今天呢、一来呀、是远道回京，一路上鞍马劳顿，实在是有些太劳累了。二来呢，心里也有事儿，因为听了宝亲王那么一句话，说如果年大将军不留在京城的话，说不定刘墨林就得跟他回西江。所以刘墨林一直在心里琢磨这件事儿。三来呢，喝了几杯酒，再听着顺清给他唱着小曲儿，这么一来二去的，他就喝高了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所以苏顺清的情绪，苏顺清的反常，他虽然体味到了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他没往心里去，这么一来可坏了事儿了。苏顺清见刘墨林昏昏睡着了，急忙帮他放平了身子，脱下鞋子，又轻轻的给他盖上一个单子。他拿起烛台，坐在床沿上，目不转睛的盯着他心爱的刘郎，豆大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了。他在心里默默的念叨着，刘郎啊刘郎，今生今世我是没有福分跟你在一起了，想想这都是我的命苦啊，想我七岁丧母，十四岁又失去了父亲，逼得我不得不卖身葬父，堕入青楼。可是妈妈她幼年和我一样同病相怜，所以她并没有逼着我卖身呢。墨林，你是知道的，你是知道的，我给你的时候我是干净人呐，我读了那么多的书，能歌善舞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我本想着有了皇上的旨意，捐除贱籍，我就能跟你熬出头，做个一品夫人。可是如今，这都是不可能的了。徐俊他害了我，他毁了我，他打碎了我的梦想。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，牛郎是不肯要不干净的织女的。我刘郎，你要是明白我的心的话，你给我报仇，给我报仇啊。徐俊，是你毁了我，我饶不了你，就是到了阴曹地府，我也会找你算账的。苏顺清说着，把烛台轻轻放在桌案上，抖抖嗖嗖的打开梳妆匣子，从里边取出一个小纸包，把里边的药倒进了酒杯，晃了晃，又深情的注视了一眼酣睡的刘墨林，便一扬脖子把这杯酒给喝下去了。他忍着疼痛，合衣卧倒在刘墨林的床下，他强忍着剧烈的腹痛，伸直的腿又蜷成一团，蜷成一团又伸直了腿，一直到死也没有呻吟一声。他是怕惊醒他心爱的刘郎。再说刘墨林因为多喝了几杯，这一觉睡得真死，一直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才猛然醒来。刚醒来就觉得头蒙蒙的，口渴的要命，便一声声的喊叫，顺清，哎呦，顺清，我渴，给我点水喝好吗？可他连叫几声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他挣扎着坐起来， 晃了晃头，觉得还是晕乎乎的。抬眼一看，哎呦，顺清在地下躺着呢，睡得正香，不由扑哧一笑。哎呦，顺清，快醒醒，醒醒！瞧你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还会摔到炕底下去呢？快起来吧，你呀、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今儿怎么了？竟然睡这么死，掉到地上摔都摔不醒啊！
顺清还是双眸紧闭，一动不动的躺着。刘墨林觉得有点不大对劲了，他一下子跳下炕来，塌了个鞋，伸手就去拉顺清。这一拉，他才发现顺清是双目紧闭，脸色惨白，像一滩烂泥似的，一下子便倒进了他的怀里。这一下刘墨林可慌神了，他急忙去试他的鼻息，又摸了摸他的脉搏。哎呦我的天哪，顺清，顺清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醒醒，你给我醒醒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，顺清？
他这才知道他心爱的顺清姑娘已经是气绝身亡，命归黄泉了。老鸨子一听声音不对，急忙推门进来了，一看眼前的情景，不由呆在门口了。刘墨林把苏顺清的尸体放在床上，过去像发了疯似的扑到老鸨面前，把他当胸滴溜起来。你个老母狗，你跟我说是谁欺负了顺清，说，你说不说，不然我掐死你。不，我送你顺天府，叫你骑木驴，灵刀子剐了你。你说我办都办不到，你说我办都办不到。老鸨子被他当胸滴溜的简直透不过气儿来了，见刘墨林一脸的凶相，连五官都挪了位置，血红的眼睛里冒着火光，死死的盯着自己。他已经被吓呆了，半天他凄凄哀哀的说：“
刘大人，您别这样，这真是不关我老婆子的事儿啊！大约，
快说，大约什么？
大约是徐。”
是徐俊，
是大概是吧。
刘墨林一把搡开老鸨子，咬着牙想了想，他已经相信了老鸨子的话，他二话没说，腾腾几步跨出房门，站着想了想，徐俊此刻一定还在连清王府上。他大喊一声：“备马！”长嘴把马牵出来了，他抢过缰绳，翻身上马，两腿一夹马腹，在马屁股上猛抽一鞭，那马是长嘶一声，绝尘而去。刘墨林是怀着满腔的怒火，一路上疾驰狂奔，转眼的功夫就来到了连亲王府门前。他滚鞍下马，喘了一阵子粗气，望着戒备森严的王府房门，他却犯了踌躇了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地方，这是堂堂的亲王府，要进这道门那需要通禀，自己不过一个小小的翰林，如果连亲王要是挡驾不见，自己又该怎么办呢？就算是让自己进去了，连亲王要问自己到府上来有什么事啊，自己又该怎么回答呢？再说了，那徐俊是八爷允祀的座上客，老牌子的翰林院编修，在八爷跟前那是说的响的红人，自己手中无凭无证进去，就这么揪人，那等于是当面扇连亲王八爷的耳光啊。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、啊、八爷岂肯袖手旁观呢？再说了，徐俊究竟在不在里头，那还在两可之间呢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门里炮响三声，中门是哗然洞开，一对太监拍着手出来叫肃静回避。接着便见一乘八人台娥皇曲柄亮轿，抬着笑容可掬的允祀出来了，后边跟着一大群王府护卫和清官幕僚，却没见有徐俊。刘墨林正感觉有点失望，闪眼一看，
却见徐俊从仪门那边是一步一晃摇着扇子出来了。刘墨林心里轰的一声，全身的血液都涌上来了，脸顿时涨得通红。他急忙把马系在拴马桩上，正想过去呢，允四一转脸看见他了，急忙吩咐叫助轿，回身问道：“哎，那不是刘墨林吗？”刘墨林打了个愣怔，才回过神来，急忙紧走几步来到近前，给允四磕头打圈，卑职给王爷千岁请安。允四见他一边跟自己说话，眼睛却在恶狠狠的盯着徐俊，不仅笑着说：“什么给我请安？哎呦，不敢，今儿我好大的面子。你从年大将军那儿来，还是从十三爷那儿来的？找本王有什么事儿吗？”刘墨林经这么一问，倒被激得清醒了许多，急忙一拱手说：“回王爷话，我是打宝亲王那儿来的。一来呢给爷请安，二来是想找徐俊兄打个机会。”徐俊乍一见到刘墨林呐，心里也有点害怕，他怕隔了一夜了，刘墨林准是见了苏顺清了，万一苏顺清告了他的状，这刘墨林肯定是来找自己麻烦的。此刻一听说是来找自己借钱的，不由松了一口气，急忙紧走几步过来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墨林也真亏了你了，跑八爷府找我借钱来了，怎么就这么猴急呀？”又转过脸来对八爷允四说：“王爷不知道，近来墨林讨了个好女子，如今正走着桃花运呢，要藏娇先住金屋。成，这事儿啊我当仁不让，说吧，要借多少啊？回头我叫家人给你送过去。”“王爷这会儿要上朝，这儿不是说话的地儿。”刘墨林说着一把拉住徐俊，扯到一边，又向允四一一说：“王爷，臣实在是鲁莽了，对不起，王爷您有事您先请吧。”一边说是一边运着气，趁徐俊毫无防备，他猛一转脸，哎的一口浓痰就吐过去了，顿时吐的徐俊满脸都是痰。“你这个衣冠禽兽，哼，我找你就是要打这个饥荒的。”本来啊，这老八允四的大轿是刚刚升起来，轿夫们被这猝不及防的事儿吓得腿一软，竟然又把允四给蹲在地上了。允四原本面带笑容的，一看这个情景，一下子阴沉了脸，转身大喝一声：“刘墨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在本王面前如此撒野吗？”徐俊心里当然明白刘墨林为什么啐他了，一来是自己理屈，二来嘛，也想在王爷面前显示一下涵养。他擦了把脸，顿了一下才说：“王爷，他是出了名的刘疯狗，您和这种东西计较什么呢？”刘墨林恶狠狠地说：“呸，你才是疯狗呢，别以为你是什么名门相府书香世家，打徐乾学他爹算起，你们一门名狗，你自己做的事儿自己不明白。”徐俊见刘墨林一张口就骂他爹和他爷爷，腾的一下脸涨得通红，不由怒火上冒：“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了，先父先祖抬起脚板来也比你的脸干净一些，你算什么呢？不过是狗洞子里钻出来的穷酸王八蛋，就这副小人得志的模样。八爷您瞧见了啊，他今儿当众欺负我，您老就是个见证。刘墨林，你当众说，你凭什么侮辱我？”“哼，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，我为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明白。”“我不明白。”“你明白？”“我不明白。”其实啊，今儿允四一见到刘墨林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徐俊，他这心里啊早就明白了，肯定是为了苏顺清的事儿。回头一看，好嘛，就这么大点功夫，门前大街上已经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了，便没好气的说：“
都给我住口！你们这么胡闹，还有没有大臣的体统啊？
刘墨林，你也太张狂了吧！竟敢当着我的面就大口啐他，你也太不把我这位议政亲王放在眼里了吧？不管你有理没理，就冲你这行为啊，本王就不能容你。刘墨林冷冷一笑，哼哼，你八爷不容我，稀松平常。我叫八爷知道知道，我刘墨林今儿既然闹到这里，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你这里不是有天子剑、亡命旗吗？全都请出来好了。刘墨林，静待你的处分。哼，也想看看你门下的这位相府公子能有什么好下场。允嗣无奈的摇了摇头，反了，这简直是反了！我一向都是宽人待下的，想不到你这么不识抬举，竟然在我的府门前大声喧哗。虽然没有死罪，但活罪难饶。来啊，在刘墨林吃醉了酒，来我王府闹事儿。你们把他架到我书房门前去晒晒太阳，让他出一身臭汗，清醒一下。至于以后怎么处置，我奏明皇上以后，吏部自会给他票你的。这几个如狼似虎的哥斯哈走上前来，架起刘墨林就往府里走。刘墨林是一边死命的挣扎，一边大声喊叫：“八王爷，你不讲理，你拉偏架！你知道苏顺清是被他徐俊害死的吗？你知道他的老师也是被他毒死的吗？他手上沾满了人的鲜血，八爷，你难道还要护着他这个作恶多端的小人吗？徐俊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，你害死了苏顺清，害死了你的老师，你回身看看，他们就站在你的身后，你敢回头吗？你。”他的呼叫好像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威力，徐俊被吓得不由打了个寒颤。他突然觉得背后好像真的是冷风凄凄，阴气逼人，他当真不敢回头了。允嗣不敢再多当的了，连忙吩咐一声：“起轿，快着点跑，万岁爷还等着我呢。”为这个疯子耽误了这么长时间，真是荒唐。他说的一点不错，今天呢，他的确是误了时辰了。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，迟到了。当他来到西华门前，刚要递牌子，就见太监高无庸气喘吁吁的从里边跑出来了，连打签请安全都顾不上了。哎呦喂，八爷，您老可来了！奴才几乎找遍了紫禁城。就连侍卫们也在满世界的找您呐，您赶紧进去吧，奴才还以为您还走了东华门了呢。允嗣淡淡一笑：“嗨，你这奴才胡说些什么呢？万岁爷让我在西华门递牌子，我敢走东华门吗？这就是那句老话，叫你往西，你不敢往东。哎，年大将军来了吗？”“
回八爷，年大将军早就来了，正和隆中堂一起陪着皇上在乾清宫说话呢。原本十三爷也要进来的，可他昨儿夜里吐血了，皇上就叫免了。传太医去给十三爷瞧病了，皇上说得等等太医的信儿再去阅军，要不这会子早出宫了，您呐可就要误了大事儿了。”